怎么这样做？你不是经过七个印吗？这是灾难的开始。然后呢，有七个碗，七个号，然后有七个碗，
那又有龙，又有兽从海中上来，兽从地中上来。
那么当你经过这许多，真是很可怕。但是最后你看，把我们引到哪里？引到什么？极限性。所以可见这个苦难是有目的，不是完全没有目的。虽然我们所经过的苦难，有的时候好像到了高峰。但是我们没有想过神的爱也是多少，所以这里面有他的，所以这种的启示呢，是启示录的启示，和普通的启示不一样。但这是我的意思。还有没有什么意思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我想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。我们到3:30，我们再回到这里。但希望大家不要走远，然后我们准时，希望再看一下。
确定还是假的？我们需要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4:1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云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，对我说：“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历史的事指示你。”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就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。然后我们看第5章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以外的文字，用七印的公言。我就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：“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？”这天上地上地下没有人展开那书卷，因为没有人。没有可以展开被观看那书卷，我就大哭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：“不要哭，看犹大支派的书大卫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”我就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天上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的24位长老也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旗和盛满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的金炉。6章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拿开！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刺，他便出来，胜的又胜。第三，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弓来，第二个弓说：“你来。”又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。第五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弓。你来，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。第七节，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，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。”好，我想这里这么多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七个印。那么到底这个第七个七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所以我想我们要明白圣经，必须要回到启示录啊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说，如果大家不是从圣经整体的启示来看，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偏差，或者甚至于不正确的解释。那么首先呢，大家要知道，就是约翰的启示录呢是老约翰写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约翰呢是唐代的。怀里的那一位，他实在是爱的使徒，所以神是借着他把约翰福音给我们。那因为他非常的爱他，所以他写约翰福音说，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。那么大家记得，等到这个门徒们看着我们的主升天，那么我们晓得约翰也是其中一位。那我们知道有一样的东西对约翰的印象很深， 我们怎么知道？你读的约翰启示录，他写启示录的时候，虽然他已经快100岁了，但他的记忆一点都没有减少，他那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。那是他记得主耶稣升天的那一片云彩，他记得，他记得的当初主耶稣怎样从橄榄山到这个云端，这个他记得。然后他知道说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定睛望天的时候，那当然十一个门徒有十一个不同的感觉。我们不知道是彼得怎么想，我们也不知道雅各是怎么想，但是后来我们大概知道约翰是。因为毫无疑问，等到约翰晚年的时候，虽然已经好几十，那个应该大概70年前的事情，但是在他的心中印象非常的深刻。所以当他讲到这个启示录，这个前面的六节是个等于是序，当他讲完序以后，他马上就提到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在他心中一直有一个谜，在他心中一直有一件事挂在他的心中。那就是那一片云彩，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，就是到了云彩的另外一边，他所爱的主就看不见了。3年半载，他与主一同走，一同行走。我们知道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都跟随。所以，在一个爱的使徒的眼光中看，现在这位主终于离开他了。不错，从死里活也升天，他的确看见他从橄榄山冉冉上升。那么到了云端，后来就不见了。所以他只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天，他只知道看得见的这一部分，就是怎样从橄榄上到云端，但从云端到了宝座，他猜想主是到了哪里，没有错。但他一直想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是到了那里，而且到那里以后的情况。所以他写了前面六节，启示录前面六节以后。啊，第七节怎么说？看啊，他驾于主降临。他不光说他要降临，他说他驾于主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。所以现在他就想起那个时候，你记不记得那个天使怎么说？他怎么升上去，他也要怎样回来。现在他讲到说他要回来，众目都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跟他哀哭。所以他知道我们主升天了，他一定要回来。但是他当他形容我们主要回来了，他就看了他驾云。所以可见的那一朵的云彩，在他印象是很深很深的。他想知道云彩以后是怎么，云彩以前他知道，所以他给了我们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，在主耶稣还没有在云端中间消失以前，他怎样道成肉身，然后他怎样从天降下仍旧在天，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他是怎样，他然后也告诉我们主在地上，他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实在是独生子的荣光，道成肉身，直达帐幕在人中间。但是他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在这个橄榄山上，他的确看见我们主升天。所以，如果大家感觉细腻，你就能感觉这个约翰的感觉。那就是因着这个人，他有个三分，所以说清心的人有，他们必得见主。我们的主复活以后，他可以向许多人显现。最重要的话是彼得已经失败了，三次否认。他应该向多马显现，因为多马怀疑他。有许多的人要见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人是这样：第一个向抹大拉玛利亚显，他的复活的好，他这个复活以后，第一个显现的是抹大拉玛利亚。那我们说，抹大拉玛利亚曾经被七个鬼附过，所以很可能他头脑不是很好。但问题在这里，因为他有一个心向挂过的心。所以彼得可以回家，约翰来了也可以回家，你们可以有一个家可以回，但是我们没有可以家，所以他只好在坟墓外面逛。这个世界没有的主对他来讲是一片的空白，所以最后我们的主是第一个向他，是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。那么也是这样，现在我们的主已经升天， 那么约翰还记得当初怎样和门徒们定睛望天，他心中一直有一个谜没有解开，就是
不错，他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到了天上，
根据他的话很清楚，但是他一直想知道在云端的背后是什么，所以需要有人把那个谜面，把那个把整个面纱把它揭开才可以。这个揭开面纱这个举动就叫做启示。所以与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，那向谁开启的？是向王约翰开启，那位曾经躺在主的怀里，那个就感觉到主所爱的那位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就把那个启示给你的来，所以感谢你仔细地读到第四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天开了。那现在呢，约翰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，因为天上有门开，本来好像是门关起来，整个都是个门。现在第一次约翰在灵里面，他已经快100岁了，现在他们何等恩典，他能够听见吹号的声音，然后呢那个声音对他说，你上当我跟他，然后弟兄姊妹他就看到宝座前的景象。那么看到宝座的时候，也看到宝座前的生命有几个活物，这个活物在原文在 living， 那个原文只是活没有物，但这个中文这个活没有物，你说有四个活像狮子，那么这个不大通的，所以我们中文就加个物，其实在原文是 living， 所以这个活物呢，实在说呢，它是很活的。那么意思，它们到底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很活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中文就称它为活物。那这个其实代表什么？一个是狮子，一个好像是牛犊，一个好像是人，还有一个是飞鹰。所以这个就是人神所创造的代表，因为狮子呢是百兽之王，牛犊呢乃是。家畜之王，那么人呢当然是万物之王，那么还有飞鹰呢乃是百鸟之王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神面前有一个代表，这个代表就说出神对于他们的旨意，神创造他们的旨意就是一面能够亲近神的宝座，那么还有你只要亲近神的宝座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过来。在宝座前你不可能死，在宝座前一直活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来到了宝座前，结果就看见四活物，他们能够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，然后有24位长老。那么这24位长老呢，然后你看他们说，然后圣经说那是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，就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，你是配着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。那很稀奇，这个长老这里所唱的歌不是救赎的歌，他所唱的创造的所唱的歌乃是创造宇宙的歌。所以现在的宇宙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被创造的宇宙，那么这些长老呢事实上是宇宙中的长老，所以你看见他们唱的歌乃是讲到神的创造。那么这个是第四章，就给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。那么到了第五章呢，是给我们看见神所代赎的宇宙，等待救赎，就是神所要救赎的宇宙。那么这个也是宝座前的，也是宝座前的故事。所以第四章呢，可以说约翰呢是看见了宝座，没有错，这个宝座是安定在天的。我们知道从创世开始就已经在那，我很可惜有一天人堕落犯罪，所以到了第五章，这个约翰呢就看见了另外一个景象。那么在我继续说以前呢，我想我稍微说一下，有的读圣经的人认为什么呢？认为啊，当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，对我说你上到这里，那么对我这里。